好，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一次献上啊，然后正道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一到十八节啊，所以你可以打开圣经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的十一到十八节啊，今天由我来正道。如果还没有打开圣经，我非常鼓励你打开圣经，因为今天我们可能查经的内容相对来说会比较多的使用到圣经啊，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看明白这段经文到底讲什么，这个对我们的生命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作为开始哈。天父，孩子们来到你面前，祈求你将今天正道的时间交在你手中，祈求你将你的话语赐下来喂养我们。今天的经文是比较难解的但祈求你圣灵亲自的光照我们在应用方面也祈求你让弟兄姐妹能够看到这段经文应该如何应用在他们的身上，祈求你保守看顾，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在最近的疫情当中我们常听到一个词叫做软弱那么有人说软弱是什么呢软弱讲白了其实就是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达到上帝的要求我在这边不想说软弱就是犯罪，但是最起码软弱就是我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达到上帝的要求，对不对？但是我们应该很清楚基督徒神对基督徒的呼召是什么，是不要犯罪，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软弱的状态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过圣洁的生活的状态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大家同意吗？好，这个是神的要求。我们可以看到在希伯来书第三章一节里面，基督徒被称为叫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这什么意思？基督徒的这个身份就要求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而且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用像精读圣经这样的 APP 手机 APP 你去查一下你打圣洁两个字你去查一下，你看看圣经是不是多次的要求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了。比如说圣经有多次要求弟兄要圣洁弟兄们要圣洁，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八节说到，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不光弟兄要圣洁，姊妹要圣洁，所有人都要圣洁。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五节，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必在生产上得救。不光男人女人要圣洁，神的仆人神的工人更要圣洁。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光男人女人和仆人要圣洁，人际交往当中也要圣洁。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六节说，与众弟兄亲嘴问安，务要圣洁。所以弟兄姐妹圣经是不是要求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对不对？那么我相信很多人听到神对关于圣洁的这个呼召很多人是愿意的。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真相就是其实很多人愿意回应神的圣洁的呼召，但不愿意回应神的完全圣洁的呼召是不是这样我们愿意改变的好一点愿意圣洁多一点。但是当神说你要完全圣洁，撇弃一切的罪恶，完全在我里面的时候，你就不愿意了。因为这样做是要背十字架的，是要付出很巨大的，对不对？但是圣经上是不是让我们过一个完全圣洁的生活呢？有人说这个要求是不是太高了其实是的，在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二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他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他自己面前。什么叫无可责备没有瑕疵 不就是完全圣洁吗？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还有一句更清楚的话，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圣洁。好，我把这个整个圣洁的教义给大家讲了一遍哈。那么讲到这里以后啊，我知道，我相信大家心里在想，嗨，这个弟兄你又给我们很大的律法的压力了啊，这个律法是受不了哈，叫全然圣洁的律法。确实如此，神要的不是我们成为圣洁，而是要我们成为完全圣洁，弟兄姐妹啊，大家明白吗？这就是神的律法的要求，请问你做得到吗？好，那么有人说，哎呀，这个太难了，让我稍微圣洁一点，改变一点可以，但是让我完全圣洁，这个我要想一想，这个好像不太可能，这个对我来说好像不容易实现。那么我为什么要想讲这些呢？其实我今天要告诉大家，其实神给了我们这个要求的同时，他也给到我们关于如何成为圣洁的秘诀。所以今天这篇讲章要给到大家的就是啊，给到大家一个如何成圣的秘诀。所以盼望神借着今天这个讲章能够让你成为一个掌握成圣秘诀的人，好不好？好，首先请听神的话语哈。如果你有圣经已经打开，你可以看一下一起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一到十八节。好，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的十一到十八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蹬。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里，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又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感谢主的话语。那么我把 PPT 调到这一页哈，大家可以看到 PPT 啊。那么首先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如果你有做笔记的习惯，你可以记一下哈。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讲的是基督一次献上自己，然后呢让我们过一个不断成圣的生活啊。基督一次献上自己，让我们过一个不断成圣的生活。接下来我会分三部分来讲这个经文哈。第一部分是第十章的十一到十四节啊，主题是一次献上永远完全。第二部分是第十章的十五到十八节，讲的是因着顺服无需再献，不需要再献祭了。然后最后我会谈一谈基督一次献祭所带来的成圣的生活，好吧？那么下面还有一个小组讨论题哈，我盼望我们这每次讲完道以后弟兄姐妹在小组里面可以好好的讨论一下今天的这个讲道。因为每一次的讲道如果你要消化的话是需要一些小组讨论的哈。我相信这个小组讨论会对你明白神的话语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好，那么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基督一次献上是如何给我们一个不断成圣的生活，我们成圣的秘诀到底在哪里？好，要想弄明白成圣的秘诀，首先我们要从耶稣基督的祭坛起，对吧？你看主题是不是啊？耶稣一次献上，让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所以我们先要搞清楚耶稣的献祭到底怎么回事哈。他一次献上，就让我们拥有了完全圣洁的地位啊！这就是我们成圣的关键啊。我们在前几次讲道当中提到了基督献祭的五个方面，大家还记得吗？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我们的天上的大祭司，在天上的真帐幕献祭，他用自己的身体献祭，然后一次献上彻底除罪，然后以他的宝血立下永约。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基督献祭的五个部分。那么如果你以前听讲到有做笔记的习惯呢，你会发现我们前几次的讲章讲了几个部分啊，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讲了四部分，最后还有一部分没有讲，就是讲一次献上这个特征啊，献祭的特征还没有讲，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啊。也是其实如果你仔细看，其实也是希伯来书核心教义部分的最后一段。希伯来书的核心教义哈，如果你对希伯来书特别的想要研究的话，它是核心教义是从第四章的十四节啊，有人说是从五章一节也可以，但我认为是四章十四节一直到第十章十八节，这是整个希伯来书的核心教义。我们今天讲的这部分是最后一段了，讲完最后这一段以后，整个基督的献祭就全讲完了，讲完以后接下来就进入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应用的部分了啊。所以希伯来书整个的结构大概是这样。但其实这个一次献上这个主题啊，如果你仔细听上次的讲道，你会发现上次已经隐约的讲过了，只是我没有仔细的讲，对吧？为什么没有仔细的讲？因为对这节经文啊，其实是在上次的第十章的十节，记得吗？十章十节哈，我们凭着这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对不对？十章十节，我们上次为什么没有仔细讲这段经文呢？这节经文呢？因为这节经文的解释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你们仔细去看希伯来书哈，很有意思。希伯来书每一段的分段以后，每一段的最后一句总是基本上是连着下面那一段的。有人说希伯来书整个的结构就好像一个非常美妙的精美的波斯的挂毯啊，它的图案啊是非常丰富的，它的图案是彼此相连的啊，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么第十章十节，我们凭着这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是怎么解释的呢？好，我们今天就来看这段是怎么解释的，借着这段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什么是我们成圣的秘诀。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对我们的生命蛮重要的哈。好，让我们一起进入经文啊，仔仔细细来分析哈。我们首先来看第十章的十一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什么呢？他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我不知道你们在这段经文里是不是看到有三个强调啊，有三个强调，很明显啊，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三个强调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强调就是关于旧约祭司的献祭的时间啊。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说？他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天天是不是是个时间概念？如果你连着读希伯来书，你会发现等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使用天天这个词啊，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一定的意思的。为什么呢？你们把眼睛移到前面第十章的一节，你去看一下他说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十章一节说，每年常献一样的祭。当时这段经文哈，在第十章，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让他的听众去想旧约的赎罪日，因为赎罪日是每年一次的，对不对？但是讲完这个以后，他到这里突然间改换场景了，有没有发现变成天天了？天天可不是赎罪日发生的事，是那些立位人那些祭司他们每一天要献的祭。所以从赎罪日一直到了天天，请问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要改换场景呢？因为他要强调时间，对不对？请问每年一天重要，还是每年一天时间长，还是天天时间长？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强调哈。我们等会来讲为什么他要强调。第一个强调，第二个强调是在于旧约祭司的献祭的方式。怎么献祭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们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或者说屡次献上相同的祭物。也就是说，旧约祭司是严格按照律法来献祭的，而且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哇，这个如果是传道人的话，那他每一次的敬拜都是非常符合神的心意的，是不是啊？这叫屡次敬拜。所以这个就讲到了旧约祭司的献祭的方式是严格按照律法的要求，讲了这个旧约的这个祭物 是按照旧约的律法，它是完全性，它的完全而且是充分性，是充分的，是不是？好，第三个强调来了哈，是关于旧约献祭的果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祭永不能除罪啊。读到这里哈，你突然间感觉到好悲哀，为什么？前面讲了天天屡次完全按照律法一样的祭物，然后换来的是什么结果？永不能除罪啊。所以这句话里面有三个强调。哎呀，我不知道你们读了这句话以后有什么感受啊。那么为什么这句话那么的强调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要用这种强调的语气来描述旧约献祭呢？那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要把旧约献祭制度跟新约当中基督这位属天的大祭司的献祭做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在接下来十二节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三个反差啊，前面三个强调，这里三个反差。哪三个反差呢？在十章十二节，希伯来书的作者继续说，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面坐下了。哪三个反差？第一个反差，旧约祭司是天天献祭，请问基督是几次献祭？一次永远的祭，对不对？好，哪一个献祭在时间上更有效？当然是基督。第二个反差，旧约献祭是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哎呀，已经非常按照律法的要求了，但是耶稣基督献上的是什么？一个永远的祭物，一个一次永远的祭物，请问哪个祭物更有效？哪个祭物更好更有用？当然是基督了，他一次就可以了。第三个反差，旧约祭司是天天在地上的帐幕里面叫站着侍奉神，站着献祭。站着什么意思？就是工作没有停止，你不能坐下，对不对？罪没有除掉嘛，永不除罪，所以旧约的祭司是永远站着献祭的。今天其实应该也是这样啊，如果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话，以色列人是站着献祭。但是你看耶稣基督是站着还是坐着的？是坐下的。他一次献上以后就坐下。什么叫坐下？坐下就表示工作已经结束了，坐着去享受工作的成果了，对不对？而且请注意他坐在哪里？神的右面，那个被高举的地方。所以说明耶稣基督的工作已经大有成效，得到了天父的认可和奖赏。请问哪一个献祭有效啊？所以在这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三个反差，一边强调一边反差。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非常强烈的对比手法，对不对？那么他想表达什么呢？啊，我们来看第十章的十三节啊，就可以明白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想要表达的是一个献祭的终极性啊，也就是说基督一次献上自己以后就永远不用再献祭了。基督的献祭叫献祭终结者，对吧？好，我们来看第十章的十三节就明白了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诶，讲到这节经文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诗篇第110篇啊，这个其实是引用诗篇第110篇的第一节哈。诶，我想大家对诗篇110篇应该不陌生了吧，对吧？因为这篇诗篇在以前我们的讲章里面有讲过的。这节经文啊被多次引用的，这个诗篇被多次引用的。比如说在希伯来书的五章六节、七章十七节和七章二十一节都三次引用了诗篇第110篇的第四节，然后去证明耶稣基督是那个麦基洗德等次的属天大祭司。诗篇110篇的第一节这里引用了这节经文也有引用过的，在哪里呢？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十三节，当时引用的是讲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份是远超越天使的啊。那么在这里为什么这个诗篇又被引用了呢？是为了证明，刚才说过了，证明基督献祭的终极性。他这样引用就是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一次献上，你看这个名词叫从此，对不对？从此不再献祭，而是坐在天父的右面等待着最后完全得胜仇敌。所以耶稣基督一次献上然后就坐下，从此他不再献了，然后圣灵降下，然后要完全 救恩的工作，完全得胜仇敌以后，然后等我们完完全全得救去到天上的时候，整个的救赎计划就完全完成了。好，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十章的十一到十三节，就是我们刚才所分析的这三节经文，其实要表达什么？基督献祭的终极性。好，所以这就可以理解了哈。我们再来看下一节经文，下一节经文其实是一个总结来着。在讲完这三节经文以后，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一句很精炼的话来总结前面三节经文，他说十章十四节啊，因为他一次献上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大家看到没有？一次，还有呢永远，还有呢完全，是不是代表着基督献祭的终极性啊？其实你仔细分析啊，这里又有三个方面可以来分享的哈。你别急哈，今天我要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经文哈，一定要让大家明白这个整个的经文的内涵。哪三个方面呢？第一方面是这个终极性献祭的果效，基督献祭一定产生了一个必然的果效。什么果效？十章十四节告诉我们什么果效？什么果效啊？就是一定使一些人成圣，是吧？你看，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得以完全。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个献祭一定导致一个结果，必然的结果就是某些人可以成圣。那么，今天如果你想要成为圣洁的话，你必须领受基督的献祭，必须领受十字架的救恩才可以成圣，否则任何人的宗教或哲学都无法让人成为圣洁，可以理解吧？啊，好，那么还有第二个方面哈，终极性的献祭的第二个方面是讲到了基督献祭的范围，什么人可以完全？他称为叫做成圣的人，那些成圣人，谁是成圣的人呢？哦。纵观圣经，你会发现其实指的就是真正信耶稣基督的人，叫成圣的人，因为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是不是？所以讲到成圣的人，就是同蒙天召的弟兄们，就是信真正信耶稣的人。基督为信徒而死啊，一切信耶稣的人得以成圣，如果不信耶稣的人，耶稣的献祭对他们没有果效。所以这个在神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啊，叫做限定的救赎或者特定的救赎哈，有些人可能是知道这个名词的。好，第三方面，献祭的终极性的第三方面是它的程度。基督献祭使一切真正信耶稣的人成圣，请问这个成圣的程度到什么程度？最后一句话，完全的程度。那么我为什么要告诉大家这些事情哈？我告诉大家哦，非常重要的就是这跟我们的成圣非常有关系。基督的献祭是终极性的，这个终极性的献祭导致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就是一切信耶稣的人都将因着这个终极性的献祭成圣，并达到完全。这四节经文是不是讲就是讲这个道理？我再讲一遍哈。基督的献祭是终极性的，这个祭将导致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一切信耶稣的人都将因着这个终极的献祭而成圣，并且完全达到完全，是不是？好，我们分析完这四节经文以后，接下来就可以回答我一开始在引言部分问的那个问题，请问基督徒成圣的秘诀在哪里？我们今天说我们今天一生是成圣的道路，对不对？请问你今天基督徒一生成圣的道路，今天你基督徒的一辈子应该怎么过？秘诀在哪里？我们今天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我要花那么多长时间跟大家讲清楚这节经文，这四节经文都在讲什么？如果你没有听清楚的话，到时候会有录音哈，你可以继续再听一听。成圣的秘诀是什么？请问这四节经文告诉我们成圣的秘诀是什么？成圣秘诀不是别的，是基督一次献上的终极的祭，就是我们成圣的秘诀。你说怎么可能成圣的秘诀，我今天走一条成圣的道路，难道不是我自己在走吗？秘诀是什么呢？ 那为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祭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祭就是十字架的救恩，为什么我们成圣的秘诀是在十字架的救恩呢？他一次献上自己，便叫我们完全成圣，是吗？如果你相信圣经的话，这节经文讲的是事实的话，而且没有翻译错的话，没有讲解错的话，那么请问是不是这个道理啊？看来看去就是这个道理嘛。所以我告诉大家，成圣的秘诀不是别的，就是基督的献祭。成圣的秘诀不在于靠我们自己的品行修行，不在于拼命的去做善事做好事，而是在于让基督的献祭这个真理成为我们信仰的核心，然后通过我们这个信仰的核心散发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所以认识到基督和他十字架所献的赎罪祭，认识到这是神的工作让我们成圣，是神在主导我们成圣的一生，而不是靠我们自己，这才是成圣的秘诀。所以你想哈，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说，请大家要从以人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仁义的生活，变成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神本的顺服的生活，这是你成圣的条件。如果你这个转变没有的话，你成圣的道路很难走。成圣的道路走起来，有很多人说，我也读经，也祷告，我也去追求，我也唱诗，我也敬拜，我也参加各项的课程，为什么我没有改变呢？很多人在很久以后，十年二十年以后，你会发现他的生命其实没什么长进。为什么？因为他仍然以自己为中心，他没有降服在神的面前，没有把基督的献祭这个事情想明白，成为他自己生命的中心，所以就没有办法成圣。所以我再讲一遍，成圣的秘诀是什么？基督的献祭不是你自己的努力，这点太重要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神呢？我们应该操练自己凡事顺服神，不再以自己的想法为主，不再以自己的感受为主，不再以自己的意志为主，而是好好的去亲近神，读经祷告，然后呢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你要经常问的问题不是说哎，我认为我感觉我喜欢，不是这些了。你要记住这样的话你永远不可能成为圣洁的。你应该说，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你今天要让我做什么？你今天要让我去哪里？当你的身，你的这个心，当你的思想转变成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才可能走上成圣的道路，不断的成为圣洁。好，这个是我们要讲的第一部分，叫一次献上，永远完全。好，那么讲完这个以后哈，这四节经文以后，也许你大概有个疑惑哈。什么疑惑呢？你说这个，我们来看第十章十四节，提到说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是真的吗？如果你对这段经文，如果你可以读英文版本的话，我相信你的疑惑会更大。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读英文版本，英文可以比较好的反映希腊语原文的时态，你会发现那个时态啊，得以完全这个时态是什么时态知道吗？叫现在完成时。什么叫现在完成时？就是神已经做完了。所以十章十四节哈，你可以这样来翻译说啊，耶稣基督一次献上祭以后，便叫所有信耶稣的人已经早就在他们信主的那一刻早就已经成圣了，而且完全成圣了。你说这怎么可能啊？今天基督徒难道不犯罪吗？是不是啊？难道我们没有软弱吗？前面就讲过了，疫情当中我们很软弱嘛，对不对？哦呦，你这就怪不得成功神学的那些假教会啊，他们会说，哎呀，基督徒没有罪了，不可能了，你看完全了，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大家，正派的教会，历世历代正派的教会都承认基督徒的行为是不完全的，是仍然会犯罪的，偶尔被罪胜过嘛，有这些经文的，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哎，这就是为什么 接下来还有下面那段经文哈，在接下来这段10章15到18节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完全了，怎么来理解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接下来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一切信耶稣的基督的人，信耶稣基督的人都确实已经得着了完全成圣的地位，同时他们还不完全，但是别急，同时神又赐下顺服并且认识律法的心，以至于完全成圣的地位加上律法的这个顺服，将来一定会导致一个完全成圣的现实。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我们已经拥有完全成圣的地位，然后呢，神又赐给我们有能力顺服律法的心，然后将来有一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就是我们一定会完全成圣。这就叫完全成圣的道理，是不是这样的？好，我们接下来看他是不是这样讲的哈。我今天一定要说服大家，让大家清清楚楚搞明白整个的成圣的一生是一个怎样的机理。我们来看10章15节，希伯来书的作者怎么说的？他说，哎，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我们一谈到圣灵哈，我们查那个，你看那个希伯来书，一讲到圣灵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引用旧约了，是吧？你不信去查一查试试看。他说圣灵有话说，基本上就是要引用旧约了哈，因为那个圣经的作者就是圣灵。好，圣灵要对我们做什么见证呢？我们来看10章15节一直到17节啊，三节经文。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把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诶，读完这个经文以后，你说哪里有看到有那个关于成圣的事情呢？好像没有嘛。别急，我们一点点来分析哈。这段经文曾经出现过，记得吗？这段经文出现在哪里还记得吗？这段经文出现在希伯来书第8章，是引用旧约耶利米书第31章的31到34节，你们还记得吗？啊，我们曾经讲过的啊，在希伯来书的第8章里面，这段旧约经文拿来是来佐证旧约的不完全和新约的完全。但是在这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们发现不是的，在这里有不同的用处哈。如果你是比较仔细的读者，你会发现这里所引用希伯来书，引用这个耶利米书31章啊，跟前面第8章引用的时候不太一样。哪里不一样哈？你会发现这里很短呢，才2节就引用完了。如果你去看你手上和合本的圣经，希伯来书那个第8章。它的整个引用很长，对不对？所以这里是个简单版本。简单版本的意思就是说，其中有一些经文被略去了。那我问大家，你在讲话的时候，引用别人的话语的时候，略掉一些话语是为什么？因为那些不是你讲的重点，对不对？你引用的那几句话才是重点。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作者到底略去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这个正好是让我们看见作者是要告诉我们的意思，对不对？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作者在第10章15到17节是怎么引用旧约先知耶利米书31章的。首先我们发现耶利米书31章的31到32节被略去了。31、32节讲了什么？讲的是旧约怎么不完全，对不对？好，我就不重复了哈。所以显然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不是要为了比较新旧约，否则略去干什么呢？好，其次我们发现什么哈？我们发现希伯来书作者引用了耶利米书的第31章的33节。33节讲什么？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的，怎么样的呢？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所以这节经文重点是在于在于律法写在了信徒的心里面，对不对？是不是啊？但是这些经文也谈到了圣约啊，到底是圣约呢还是律法？希伯来书作者到底要讲什么？你会发现耶利米书31章33节 后面还有半句话被这个作者略去了。这句话是什么哈？这句话是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哎，这句话是一个典型的立约的话，居然被略去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引用耶利米书31章33节的时候，他有可能讲两个事儿，一个是约，一个是律法。请问他讲哪个？他一定是重点强调是律法，律法被我写在信徒的心里，否则他略去后半句干什么？对不对？好，这是第二个发现哈。我们再看第三个发现。第三个，我们发现耶利米书第31章34节的前半句也被这个作者略去了。前半句讲了什么？我给大家读一下啊。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小到至大都必认识我。这一节这半句话讲的是我们要认识耶和华，对不对？这个也不是这个作者的最最重要的想要说的。所以作者并不关心啊认识耶和华这件事，但是作者关心什么呢？我们再来看后面他最后一个发现，就是这个作者引用了耶利米书31章34节的后半句。他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所以请大家想一想哈，我们刚才分析了耶利米书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略去了耶利米书的哪些内容。第一，新旧约的比较被他略去了。第二，那个圣约的概念他没有关注。第三个，认识耶和华他没有关注。他关注了哪些？律法写在人心里，第一个。第二个，罪孽被除去不再纪念，是不是两件事？对不对？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引用旧约耶利米书31章的目的是什么？他要告诉我们两件事儿。他要告诉我们两件事儿：第一件，律法被写在信徒的心里；第二，不再纪念信徒的罪孽。然后你会发现第17节哈，10章17节，他说以后又说，就把这两件事啊全部连在一块儿了，看到没有？是吧？那么希伯来书作者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是这两件事是关联起来的。我想说的，不再纪念信徒的罪孽，因为律法被写在信徒心里了。所以今天啊，当然我要再来补充一下，不再纪念信徒的罪孽，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拥有了成圣的地位，对不对？在神面前，我们神不再纪念，在神的法庭上，神不再说，哎，你有罪，你有罪，我们被称义了。我们在神面前是没有罪的，我们在神面前因着耶稣基督代赎宝血遮盖我们，我们没有罪了，我们是称义的人，我们是干净的，我们是没有罪的，我们是圣洁的人，这叫圣洁的地位，对不对？所以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就是我们拥有了完全的成圣的地位。然后呢，同时律法被写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有能力去遵行律法，活出一个成圣的生活。所以大家开始明白了吗？这几节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我给大家总结一下。10章15到17节啊，比较难理解哈，但是大家要理解这个概念。希伯来书的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啊，如何理解10章14节完全成圣呢？什么叫完全成圣呢？就是第一，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恶，然后我们已经在神面前拥有了完全成圣的地位，同时神又把律法写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知道律法的要求，在圣灵的帮助下有能力过一个遵循律法的不断成圣的生活。成圣的地位，同时又赐给我们有能力过成圣的生活。哇，这个太重要了，弟兄姐妹。当然我还没有讲完哈，我讲完最后一节再跟大家说。10章18节，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接下来把成圣的地位与基督一次性的献祭关联起来，在哪里？10章18节，他说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罪过既已被赦免，我们拥有了成圣的地位，所以就不用再献祭了。所以 基督的一次献上导致我们有成圣的地位，同时让我们有能力去过成圣的生活。所以讲到这里，整个的这几节经文就让我们看见一幅完整的成圣的指南，是不是啊？成圣的指南。所以因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的终极性的祭，信徒拥有了完全的成圣的地位，神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对不对？但他们当然自己还没有完全，神又把律法写在他们里面，让他们知道律法，有能力过一个完全成圣的生活。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成圣的计划，这就是成圣的秘诀。大家明白了吧？我再讲一遍，成圣的秘诀在哪里？基督的献祭。基督的献祭导致什么？我们成圣的地位，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同时又赐下我们，把律法写在我们心里面，赐给我们拥有能够过成圣生活的能力。所以耶稣基督的献祭我们一定要明白，看清楚，弄明白，然后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去生活。好，那么讲到这里以后，经文都讲完了，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亲爱的弟兄姐妹，知道了这个道理，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我们接下来讲讲章的第三部分。好，我们是不是应当顺服律法的要求，在圣灵的带领下，凡事遵行律法，过一个成圣的生活呢？所以你这样一讲，你就明白了今天的这个讲到的主题，叫做基督一次献上自己，让我们过一个不断成圣的生活。我反过来讲，今天你真的领受了基督的救恩吗？如果你领受的话，那么你一定会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你一定会越来越圣洁，因为这是神的设计，不是在于你的选择。如果你没有过成圣的生活，你过了20年还是那个样子，那你得想一想，你这个信仰到底是不是真实了，你有没有真正领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献的祭？大家可以理解这个概念吧？好，所以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我们应该过一个不断成圣的生活。也许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做得很糟，对不对？初信徒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做得都很糟，没关系，慢慢来，但是要不断的坚持不懈，因为无论你怎么样，你在神面前，只要你是真的信的，你在神面前拥有一个完全成圣的地位，而且你要相信这个地位是永远不改变的。为什么？因为不是靠你的行为来得到的这个地位，而是耶稣基督一次献上让你拥有的地位。这就是成圣的秘诀，你永远有一个成圣的地位，永远在呼召你不断的成为圣洁，你永远不可能只要你有真信仰，永远不可能会灰心丧气说气绝了，不可能的。这就是成圣的秘诀，关键在于你确实的相信，确实的领受耶稣基督为你在十字架上所献的赎罪祭。所以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会导致渐渐你在被圣灵的引导下，你发现自己会慢慢改变，变得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好，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哈，我这样讲有点空，举个例子给大家，让大家明白这个整个成圣的机理是怎么回事哈。我举个背后说闲话的例子哈，因为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我经常会有背后说人家闲话，我需要改变的。好，我是一个喜欢背后说人家闲话的人。我在没信主之前呢，我并不认为背后说人家闲话有什么罪，对吧？但是有一天，当我真的明白基督耶稣为我这个背后说人家闲话的人，为我背后说人家闲话这个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一次献上他自己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一个得救的信心，然后我就信了耶稣，然后我成了基督徒啊。这时因着基督一次献上自己，我就领受了基督的救恩，我就拥有了成圣的地位，对不对啊？虽然我还会背后说人家闲话，但是神不再这样纪念了，神说 主耶稣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拥有一个完全成圣的地位。你从耶稣身上来看，你不是一个背后说人家闲话的人，所以你当庭释放，你以前背后说人家闲话的这些罪我都不再纪念了，我有一个成圣的地位，是不是？好，那么我还会不会背后说人家闲话呢？我还会啊，因为我本性就是这样。但是我知不知道背后说人家闲话是错的？一定知道，因为律法写在我的心里。我每次背后说人家闲话以后啊，我接下来就会说，哎呀呀，我怎么又这样做了，哎呀真糟糕，我会感到很羞耻的，罪会带来羞耻感。这个时候圣灵会来帮助我，你要改变，因为耶稣基督为你这个背后说人家闲话的罪死了，他爱你，你愿不愿意改变你自己？因着对耶稣基督的爱，我就想要改变，所以我给自己立定好了一个规矩，说以后绝对不要再谈这个人，以后绝对不要再谈这个人，以后绝对不要再谈这个人。我有各式各样的方法阻止我自己将来背后说人家闲话，对不对？所以在圣灵的带领下，我知道背后说人家闲话是不对的，同时他又赐给我背后不说人闲话的能力，圣灵的带领，对不对？所以我就渐渐的被我的良心常常的提醒，渐渐的我就开始背后不说人闲话了。虽然一开始做的不好，但是后来慢慢的改变了。我相信等我再见主耶稣，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我应该就不会再说人家闲话了。这个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那么这个成圣的过程，请问关键在哪里？耶稣基督一次为我献上，对不对？他首先，我被神当庭释放，称为义人，完全成圣的地位拥有了，我不再与神隔绝了，所以圣灵就来进入我的心做工，而且他把律法写在我的心里面，使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使我顺服圣灵的引导。所以你看，因着顺服，再无需再献祭了。当我愿意顺服，像耶稣一样顺服天父的时候，慢慢我就改变了，这就叫成圣的道路啊！弟兄姐妹明白了吗？啊，好，所以举完这个例子，我请弟兄姐妹记住这样一个逻辑啊：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自己，使我们这些信他的、领受他救恩的人得着了神面前的成圣地位。同时神把律法写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下有能力过一个成圣的生活，遵行律法的要求。最后因着我们的顺服，他确保将来有一天一定能够获得一个完全成圣的圣洁的实际实质现实啊。所以这里说不用再献别的祭了。所以简而言之哈，请大家记住这样的一个逻辑：第一，耶稣献祭；接下来第二，我们得到成圣的地位；第三，同时拥有成圣的能力；第四，圣灵会带领我们，确保一定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这就是成圣的秘诀，成圣的道路。最后我再给大家讲两个具体的方法，因为我这样讲稍微有点抽象哈。我今天讲章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是如何成圣的。我再给大家讲两个具体成圣的具体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叫做更认识基督。主耶稣在离世前啊，做过一个很有名的大祭司的祷告，记录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主耶稣怎么说的呢？主耶稣说：“求你用真理，你就是天父啊。”耶稣的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什么使我们成圣？真理。然后他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那么什么是真理呢？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就律法的义，所以当我们认识耶稣，就能更好的去理解律法，顺服律法的要求，效法基督认识那个理解律法的要求。所以成圣道路上，我们要不断的认识耶稣基督，更认识耶稣基督，这是关键。好，第二个方法叫做更顺服圣灵的引导。 主耶稣说，只等着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做进入一切的真理。好，这里讲圣灵是什么样的圣灵？真理的圣灵。所以要想更认识真理的基督，就要顺服真理的圣灵，对吧？当我们立志想要过圣洁生活的时候，内心一定是充满征战的。所以这时候圣灵的工作非常的重要。我给大家读一下那个罗马书第八章三到六节啊，你就明白我在说什么。罗马书第八章三到六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了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所以今天我们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我们要明白更认识真理的基督，然后更顺服真理的圣灵的带领，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走好这条成圣的道路。好，最后总结一下，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住一点，基督一次献上自己，让我们过一个不断成圣的生活。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自己，使我们这些信他领受他救恩的人得着神面前的成圣的地位。同时神把律法写在我们心里面，然后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下有能力遵行律法的要求，就可以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最后神答应说，不用再献祭了，一次献上永远完全，圣灵会确保我们真正的信徒一定在将来获得完全的圣洁。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成圣的道路，关键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次性的献上，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做了我们的赎罪祭。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你们把你们的主权交出来给神，让神来主导你的一生成圣的道路，不要再凭着自己的血气来行事为人。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父啊，感谢你的话语啊，这段话语确实是需要非常清晰的解释。祈求你打开弟兄姐妹的心，如果他们还没有完全明白这段话语的话，让他们能够更清楚这段话语，让他们知道他们一生成圣的道路是一个怎样的架构，怎样的机理，让他们看到原来他们一生成圣的道路的关键不是在于他们自己啊做好事做善事啊自己的修炼，而是在于明白耶稣基督所献的祭将导致怎样的后果。主啊，打开他们的心，让你的话语能够扎扎实实的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起作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